主在七月五号将我们所敬爱的老弟兄接回家，很奇妙，在那一天里面，从早到晚，圣灵把同一个感动和负担放在我们 Pomona 的一群年轻弟兄姊妹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请他们上来分享神给他们的感动。
Every morning, Caleb and I pray with the youth from San Gabriel and Pomona. That Tuesday morning, though, when we heard of Brother Z's rest, we prayed and gave thanks for his life and his ministry. But it was hard. We felt the weight of his loss, the loss of our leader and spiritual father. The empty space grieved us. However, it was actually in that place of grieving that we were spurred to ask the Lord to fill it. And as we continued praying, we had a sense that the mantle and burden that was on Brother Z start to come upon us. We began to pray fervently for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ask the Lord to return quickly, a prayer burden that was on Brother Z. It felt like Elijah's cloak was falling out of the sky and coming upon us. We asked the Lord for a double portion of Brother Z's anointing, that our inheritance would be the Holy Spirit, that we would see more signs and wonders in our day, that we would be a people ready for his return and the fulfillment of Brother Z's prayers.
我帮他翻译一下。每天早晨 ,Caleb 和我都会跟东区、西区一些的年轻人一起晨更。七月五号的早晨，当我们听到十老弟兄安息主怀的讯息，我们就在祷告中为着老弟兄的生命和执事感谢主。但是同时也因着失去他觉得沉重和忧伤，因为我们失去的是我们的领袖和我们属灵的父亲。然而就在那样的时刻里，圣灵感动我们向神呼求，请他填满因为失去我们老弟兄而带来的空虚。我们开始非常热切地祷告主的再来，呼求他的再来，因为这也是十老弟兄在我们当中常分享的负担和祷告。我们当时觉得好像以利亚的外衣从天上掉下来临到了我们这个以利沙的世代，我们向神呼求赐下双倍在史弟兄身上的膏油，我们的产业就是圣灵，我们求在我们的日子里能够看见更多的神迹奇事，愿我们成为预备好迎接主回来的子民，使十老弟兄的祷告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成全。
在基督徒聚会长大的我，很小就听说有七叶爷这个人，但要说与他有最有印象的互动，大概要说从六年前夏令会呼召晚上那天说起。那时候七叶爷为我按手祷告，然后在那之前他就很有kindly ask me what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说 Caleb 加勒，然后就说好名字，然后就心里想说我也蛮喜欢的。在那时候对圣灵的事情都还不了解的我，那时候在他祷告的时候，感觉心里头突然好温暖，不知不觉就流出眼泪。虽然不太记得他祷告的内容，大概是求神使用我，但我回想起来，我的属灵生命在那之后有了很大的转变。直到十一爷过世的那一天早晨，心里其实有很多感慨及不舍，毕竟教会失去一位如此宝贵的器皿，有谁能承接他在教会的责任呢？再来，有一天我是否也需要承接如此重大的责任，而我会准备好吗？那在晨更的时候 ，Vicky 被圣灵感动，像伊丽莎一样求告神，双倍的感动我们，那感动是爷爷的灵，我才醒悟过来，原来神并没有停止他的呼召，他仍在这个世代，我的世代中。呼召得胜者，放下自己为主活。神更的当下，我很明显的能知道，是我们教会是其实弟兄他的外衣的时候。那感谢主，那天晚上祷告聚会的时候，圣灵也感动许多弟兄将自己献给主。虽然我曾在自己私下祷告的时候这样向神宣誓过，但我仍决定在祷告聚会的时候向神宣告：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弟兄姐妹们，那一天我们没有约好，没有约好。我的感动在中午，在中午的时候，事实上，很抱歉，因为我来这个教会并不是很长时间，我对史弟兄没有很深的个人感情。但是在中午的时候，我在吃午餐的时候，突然 有很强烈的感动。我仿佛看见了历代的圣徒，他们走成了一条路，他们为着神的荣耀不惜放下一切，而我们的史弟兄在其中，他们成了一条路，而今天我们也走在这条路上面。那个时候让我热泪盈眶，而热泪盈眶之时，我继续祷告，神放了一首诗歌以及一段圣经在我里边。那首诗歌是536首，在于新耶路撒冷，可以说是荣耀的道路，是荣耀的回归。以及那段经文其实也是刚才我们屡次提到的，在神把以利亚接上天的时候，以利沙大声呼喊，但是以利沙之前向以利亚求说，求你感动你的灵，双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这甚难，但是愿意向神求。我想我们一生的道路神量定我们，我们一生的疆界神量定我们，神的工作不会停止在一代人身上，相反会成就在每一代人，每一代追随他的人身上，在我们的世代，在我们之后的世代，愿都有得胜的，都有忠心的器皿，因为神从不停止他的工作。感谢主。
感谢主。那天是周二晚上，我们年轻人在祷告聚会上一起为着教会往前，为着我们失去史弟兄之后，我们整个教会往前而仰望主。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突然觉得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以利亚怎样将双倍的圣灵赐下给以利沙继续他的工作，同样我们要向神求，把在我们的弟兄神的贵重的老仆人身上的那个膏油能力双倍的赐下在他的教会。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真的觉得圣灵的同在，然后所有在线上或现场的年轻弟兄姊妹，许多被搅动，许多人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今天我们请两位代表我们的年轻人在这里分享当时的感动。
我的感动呢，起初是因为史弟兄真的做到了一辈子服侍神到最后。小时候呢，我会想一生不为主做什么事情，这一生就过得没有意义。然后我也希望一直在主的计划里为主燃烧这一生。那以利沙所求的双倍的恩膏也一直在我和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向主所求的。我感觉我们都是以利沙的世代，凭着神给的信心，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那天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就开始流眼泪，不知道为什么，我几次开口祷告的时候都非常哽咽，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想起了几年前感动我的一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30，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感谢主，我再次意识到我想成为像史弟兄这样充满基督生命的一生。
在我听到史伯伯归回天家的时候，真的是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是有一些欣慰，同时也是有一些难以言表的惋惜。又是一位非常宝贵的神的仆人离开了我们。在那周二的祷告聚会上，我也是受到了感动，真的，我感觉我们这一代基督徒一定是要被兴起，所以我也将我自己献在了神面前，一生为主所用，一生服侍神。此外，史伯伯也是我们这一家的一个祝福，就是在2019年的夏令会上，史伯伯为我父亲按手祷告，然后我父亲也是在那一次被圣灵充满，生命改变。在我父亲回国之后，他仍旧被主所用。他带着他的几十位雇员，真的是都归到了神面前。同时我的父亲也是成为了我属灵上的榜样和激励。我也是非常感谢史伯伯能，因为是他神借着他让我的父亲能，真的归向神。谢谢。
感谢主。我们真的很感恩主那一天在年轻人当中的那个搅动和感动，因为我们相信哈，我们这个信息不是只是给年轻人的，是给我们所有的人的。好，因为我们的弟兄虽然去了，但是我们活在一个离主回来更近的日子， 我们的日子更邪恶更黑暗，我们需要双倍的圣灵和能力。愿我们都向主说，主，你的旨意还没有完成，你的工作还要往前，求你赐下双倍的圣灵，让我们在这里说，主，我预备好了，求你差遣我。当你正向别人招呼的时候，不要把我漏掉。感谢主在我们弟兄们身上的工作。那现在我有些交通，感谢主啊，史弟兄对我的属灵的生命啊有长而且深的影响。我19岁的时候来美国，第一次走进教会就是史伯伯的信息。那一天他讲的信息是什么，我听不懂也记不得。当时呢正在唱诗歌，唱的就是美丽锡安，我神圣城，万般荣耀难尽数，有许必应，有言必见，永选你做他居所。我愚昧的心思不能明白，但是圣灵像那个洪流把我包住，我眼泪不能止境地流下来。神在我的心中点起了一把火，神把天带到我这个虚空的生命里，神向我发出呼召。从那以后就开始在教会中与弟兄姊妹一同追求侍奉的生活。回想起来已经42年，后面30年因着梁弟兄蒙召，我们与史弟兄开始了工作上的配搭。那么我觉得史弟兄给我的帮助和祝福实在是太多，我在这里交通两个点。一个就是我们史老弟兄他里面对属灵的事，对于神的那个带领的透亮和绝对，给我很大的影响。我记得当梁弟兄蒙召出来要决定在哪里侍奉的时候，那时候史弟兄带着弟兄们都一起寻求，那可能是这里可能是那里，可是绝对不是 St. Gabriel。 但是没有想到几个礼拜过去之后，史蒂翁突然打电话来说，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是 St. Gabriel。 其实 St. Gabriel 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艰难的合成，但是主的带领就是这样，史老弟兄完全不考虑就把主的话放在我们面前，我们邻里也阿们也印证，就开始了1992年的施工。我们就来到 St. Gabriel， 3年之后就买下了这个会所。我们在这里侍奉了10年，2002年那一年最精彩。我们开工10年，然后呢神把许多贵重的宝贵的仆人带来，把恩杰弟兄夫妇从纽约带来，把 Fendi 从 San Jose 带来，把高老师也带到我们当中。那个时候真觉得现在是一展宏图的时候，各个的岗位上都有这么好神的仆人。但是就没有想到2002年神给史弟兄不同的感动。那年秋天史弟兄病重甚至昏迷，他醒来之后恩杰弟兄去看望他，恩杰弟兄回来告诉我们，他说太奇怪了，史弟兄醒来对我说的一句话不是别的，他说嘉森和轩轩要去 Roland High 开工，再不去就来不及了。说实在那时候愚拙的我是没有办法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不 make sense。 但是神很有耐心的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他调转我的心，让我知道这是他的旨意，所以我就顺服下来。我们就第二年初就在 Roland High Pomona 那一带开工，就有了今天我们 Pomona 的教会。我非常佩服我们老弟兄，他走的路是向着主绝对，他不考虑事情 make sense 容不容易，他的透亮和绝对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反而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曲的路。史弟兄在我身上另外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他的忠心和认真。在我们开工圣盖博之后呢，很快就有一个翻译的服事的需要，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翻译。第一篇是史老弟兄的信息，他讲大卫的诗篇，他顾念我这个小女子程度太差，怕我跟不上，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奖章很早就 fax 给我。你知道那个时候史弟兄60几岁，他话语这么有恩赐哈的一位仆人，他那时候话语的执事起码40年了。他把他的奖章传给我的时候，我太感动了，也敬佩，因为他给我差不多20-30页的奖章，他的奖章不是纲要。我看到他潇洒有力的字体，然后我这样读过去的时候，我一面敬佩我的弟兄到这个时候这么认真的侍奉一丝不苟，另外一面我常常坐着在读他的奖章的时候，在奖章中的包邮和灵会深深的触摸我，让我很受感动，有时候会流泪，有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没有办法继续读下去。我因此在我的弟兄身上得了极大的帮助。 所以有时候史蒂翁开玩笑看到我说，萱萱，今年夏令会我们要在一起配搭侍奉啊，我摇摇头，我说不是配搭侍奉。他说为什么？我说史蒂翁，我是来卡油的啊，每一次你的高油这么多我就来卡油，我不是来服侍的，我是来赚油钱。那感谢主，他总是微笑回答我的这个反应。那另外我在我弟兄身上看到忠心，刚才温迪也讲，史蒂翁在台上昏倒了，醒来还可以接着上一句话继续讲道。有一年的冬令会前几天啊，开始之前几天，他在家里摔了一跤，把他的肋骨给 fracture 摔裂了，就很疼痛。那时候我们想说，哎呀，这样子能够冬令会能够照常进行吗？我们史蒂翁说照常进行。我就记得那年冬令会是在山上，很冷，他就把他的肋骨包了，就是绷带包得紧紧的。然后他不坐的，他是站着，站在讲台上，我是他的翻译。他的速度没有办法像往常那么快，但是话中的高油能力却胜于平常。那时候我真觉得我们的弟兄是战士，是神家中忠心的仆人，我很感动。还有一次他要在 Concordia University 的夏令会最后一天晚上的信息，他要讲在各个他山上得胜的事迹。那一天晚上我们都知道夏令会最后一个晚上我们都是早早到了会堂去预备去祷告，所以七点钟左右的时候四下没有人了，而我们的聚会点呢是在一个坡的顶上。史弟兄他后来告诉我们，他那天准备要去聚会厅的时候，站在坡底，他突然觉得一步都迈不出去，觉得全身疼痛，他就也没有人能够扶他，他就一面祷告一面宣告主的得胜，一面走每一步，宣告一句走一步，宣告一句走一步，一直到走到坡顶聚会厅的门口。他说一下子所有的疼痛离开他，进去讲各个他山上得胜的实价。所以我们弟兄所交通所看见的也是他所经历的，我们弟兄在神面前的忠心，他的信心，他对属灵的那个认识还有带领那个透明透度，是我一生不能忘记，我永远怀念我们的弟兄。最后我们的弟兄我要讲，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discipline， 就是 time management， 不仅是准时不迟到，他不仅是准时开始，他准时结束。他每一次上了台，手表拿下来放在桌上，他看着时间，他里面何等的丰富，他可以讲几天几夜，但是时间到了怎么样，一定结束。他尊重聚会，他不会拖拖拉拉，这一点是我很佩服要学习。所以时间到了吗？到了。感谢主，我们永远怀念我们的弟兄。
感谢主，我是从台湾台中教会来的，我就想到三十多年前史弟兄，台中教会因为新盖好，很大的会堂，需要有人来带领，所以台中教会决定请史弟兄到台中教会来带我们追求。在那一段时间，史弟兄在台中教会住了很久。那我们是一二楼会堂，楼上是弟兄姊妹的家，我也是在住在楼上，所以很猛虎。我实在很不配，因为我又不是全时间的童工，可是我跟萱萱一样是卡油，每次聚会他们童工要缺少私情，然后我就去私，那就跟着聚会可以卡油。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史弟兄教会是要他每周都带我们追求，所以一开始会堂是很大，弟兄姊妹的人数没有那么多，那丰岩的弟兄姊妹也会来，那我们用一楼护坛都坐满了，每周都有专题可以追求聚会，所以史弟兄就一连串带我们追求。那记得那时候那个每次聚完会就有亲近主啊啊，那种圣灵充满整个会堂，我们在浸身在主的甘甜里面， 那种追求大家都很渴慕，有上班的他们一下班都每周都会过来，所以想起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很猛虎。还有不止这样，我觉得史弟兄他会把所有的信息纲要写给我们要聚会，还有教会每周五的读经分区聚会他也都写给我们供应我们，他是用手写的，不像我们现在是打字出来的电脑。他每一次一篇信息都很多章的，所以说用手每个字写的。哦，那我觉得真的他里面很丰富，他都提笔就可以每周写，从创世纪、摩西五经写到新约、四福音、保罗书信，很多的书信，每一章每周写一张供应我们，因为我们教会是一张像现在星期五这样，所以我现在还留着，虽然那纸张都黄了，可是我觉得很宝贝，因为它里面的内容真的开启我。我那时候也还单身，还没生 Caleb， 我就跟他讲，所以那时候史弟兄就带我们了。那这样一连串十多年来，真的一点一滴把属灵的生命建造在我们台中教会身上，就能够弟兄姊妹所领受的，从他那里所得着的，真的是很丰富。所以那个时段我们实在也是很感谢史师母让史弟兄在台中教会帮助我们那么长久的时间啊，所以我们是等于跟史弟兄是生活在一起啊。他有时候会下厨要请我们煮东西吃，那然后请我们啊，弟兄姊妹就他开菜单就去买菜回来哦，他掌厨，那当然我们在旁边就是洗菜、洗锅、碗盘这样哦。那真的是很丰富，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可敬可亲的属灵长辈哦。那一段时间跟大家就是那么的近。哦，都能够调在一起，又把属灵的生命供应给我们。所以那时候我们台中教会有年长的师母静师母静波波，他们还在，他们是同工。静师母就说，史弟兄不只会煮天上的菜，也会煮地上的菜哦。所以我们都吃过他煮的菜，感谢主把这么一位属灵的弟兄给我们来帮助。那当时候称呼他史爷爷或是史伯伯的，像我现在他们都已经四五十岁，像我们的六七十岁了哈，在教会里面都是有服侍能够进功用。我觉得就是史弟兄有带给我们这些属灵的产业，我到如今读圣经主的话都是从史弟兄那里得着很多的亮光，他的信息是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听的啊。所以真的是宝贝主让史弟兄服侍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我可不可以最后转达一些台中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第一时间知道史弟兄被主接去，他们也是很感念他的一些话。他们说很感谢史弟兄过去带领我们哦，他所带给我们的这么多的属灵的产业，然后他很感有些那时候称呼史爷爷的人，他们也是长大了，他们说感谢史爷爷在这个时代服侍我们，在年少时听史弟兄所传的信息内容又高又远，但经过连日后，这些信息成为可行走的道路和意象。还有史伯伯像主一样，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然后这些籽粒再继续爱主服侍主。那还有另外的史宪姊妹也说，史弟兄是我们敬爱的 属灵长辈一息尚存，一脉尚动，仍然殷勤服侍。啊，他想到史弟兄在九十高年还到处服侍，就得着激励。他的服侍帮助了他重新建立属灵生命的追求，所以很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位传主、传主道、传基督的勇士。另外还有一个姊妹不记名，他们都在教会有服侍的、负责的。他说感谢主把史弟兄赐给台湾的教会，借着他把属天的意象和亮光传递给我们，今日成为教会属灵的产业。史弟兄是这世代对主绝对忠诚忠心的仆人，史弟兄工作的果效也必存到永远。我转达他们的话啊，
对史弟兄实在有很多的感恩和怀念啊。这几天我就在一直在想，我对史弟兄的认识其实就是很浅啊，是每就是在台湾的时候每一年一次在台湾的夏令会，然后史弟兄他就是主要的讲员，然后就去参加啊。那时候刚信主不久，其实属灵的生命是很幼嫩，也属灵的事也不懂哈，所以对神的话是很肤浅的。所以当去听史弟兄的在特会的时候，听史弟兄说在那里讲到，加上那个口音的隔阂，实在是一篇到一个信息下来，其实没有得着哈，就觉得没有得着很多，一堂信息下来就很有限，但是就发现里面觉得很饱足哈，那个然后里面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吸引，就是很渴慕，每一堂聚会就巴不得坐在第一排哈，所以就一个渴慕在那里。那很多年以后哈，就在史弟兄的同工聚会里面，史弟兄讲到关于讲道的时候，他说到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呢，他的分量何等重要哈。他说在讲台上虽然没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呢就能叫人叫深的叫浅的人都得到饱足。这是分量啊，这是史弟兄说的哈，所以那分量他说分量就是经过对付的结果。原来史弟兄是一个有分量的人，所以他一站在那里我们就得到宝珠哈。所以讲到的人比道更重要，这是我在那堂课所学到的哈。那我在1998年的时候，史弟兄在台湾夏令会啊，那年的夏令会就是毕双结婚的那一年哈。那年我自己去参加那次的夏令会，过往我们都是一起，那一年我就自己去参加那个夏令会。在那一年夏令会，史弟兄呼召同工啊，那我还记得啊，那个非常的深刻，就是他用我们的诗歌302首哈，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你是我承认他为人中第一人，欢喜拣选那上好福分。我才深深的觉得自己所得着的是次好的，我要那上好的。所以那一年我答应了神的呼召，当然之后我仍然代子服侍，一直到2004年，感觉里面有一个催促，我就里面那个催促说时候到了，所以我就等候圣灵如何来带领我。就在有一个主日我们就邀请史弟兄从台中要来到丰原来讲道哈，那次我就被安排要去负责去接史弟兄啊，那我就第一次跟史弟兄这么近距离的交通啊，就啊那在同一个车上，那我就记得我那一次我就跟他分享我怎么样蒙召的经历，史弟兄听完以后他就说了一句到美国来，到使团来受训哈，这样他说到美国来，当然经过祷告寻求印证，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哈。那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其实美国对我来讲一切都非常的陌生，不像在台湾，所以我心中其实对前面的路是非常的恐惧战惊哈，也不知道对前面会如何，其实没有一个没有安息哈。但是史弟兄在第一个时间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哈，你不是一个，他安慰我，他说你不是一个人啊，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有什么事需要告诉我，我负你的责任。忽然间觉得史弟兄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哈，那个讲台上的史弟兄，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也得着一个安息。对于侍奉的事，其实主也知道我很需要很多的学习，因为从来没有不知道该如何来侍奉。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是代职哈，所以那一年史弟兄他受邀到马尼拉去做门徒训练培训，主也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着史弟兄还有史师母，我们就一起去哈。那这是我出来侍奉的第一次的门徒训练，我跟史弟兄史师母啊住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好、啊、去上课，然后一起哈、啊、看着他们怎么服侍。我想这是真正的门徒哈、啊，跟着老师哈、啊，老师做什么就跟着他做什么。那没啊，那到了主日，他就啊到在马尼拉教会还有服侍，那、啊、就在那里好、啊、学习。那我记得啊那个。那来培训的这个是从国内来的培训的，都是二十几的年轻的小孩哈、啊，都是年轻的孩子。但史弟兄对他们的热忱，因为他们那个渴慕，把史弟兄整个倾囊相授。史弟兄并没有差别待遇，他所讲的跟在台湾我们所听的是一样，他巴不得把所有的都能够叫这些孩子们，这些啊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得着。他在那里哈，所以我就在那里觉得我好像真的就像卡油了一样哈，就在那里有一个得着。那好，那史弟兄最常跟他们讲的勉励，就是像一个老爷爷，一个啊慈祥和蔼的爷爷说：“你们要好好爱主，要好好的侍奉主。”这是他对他们常常讲的。那就这样跟着看着，好，把神把一个侍奉的榜样就摆在我的面前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啊，主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当时可以，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就是自己是一个非常差的学生哈，都没有好好的学。后来还有一件事情哈，就是在后来我因为R1签证要转绿卡，遇到很大的难处啊。那史弟兄跟 Wendy， 我记得啊两次带我到韩国城去找过去使团啊一直在啊所配合的律师，啊当时。对于当时已经八十几，那时候连哈史弟兄也是八十几的哈，一个老弟兄为我的事还这样子奔波，其实在我里面心的深处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感恩，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跟史弟兄说嘛。他实在是心里挂念每一个哈所有他的同工，每一个弟兄姊妹他都挂念。在疫情前，其实每一周都有通工的训练，这是我最期待也最喜欢的。因为史弟兄在话语上的教导，在他属灵生命上的经历，在那里听他在那怎么样的服侍，哦，这是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所以这啊，常常从他的教导也成为我服侍上啊每一次都有一个开启跟激励。所以他常常劝勉我们要读圣经，要祷告，要传福音，要带领弟兄姊妹追求。所以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他的生命，也是他的生活啊。刚刚弟兄姊妹都提到史弟兄最喜欢跟同工一起吃饭呢，我也很喜欢，因为每次去吃饭的时候，史弟兄就点了一桌的菜哈，非常的丰富，都是他不能吃的，是给同工吃的。好，我从每一次透过吃饭，我感受他对同工的那个满满的爱哈。所以吃是很好的交通，啊，一起吃饭可以应用在服事上，这个是很有果效的。这是我从那哈从史弟兄身上我所学得的哈。原本盼望过疫情过去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就可以恢复正常哈。那怎么也没料想到，史弟兄竟然就放下我们，突然回到爱他的主那里，啊。这个爱他的主，他也爱他，还爱哈、啊、他所爱的，也所服侍的这个主去那里去了，所以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史弟兄上课，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饭了。但是尽管如此，那求主在我们追求的路上，借着史弟兄所留下的属灵产业，仍然能够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往前，一直到我们在添加在我们的主里面与主与弟兄再相会的那个日子，求主所收去的。主就以他自己来代替，讲不代替。
十九年前，我第一次走入教会，就是在这个教会。十九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讲道，就是我们的史老弟兄站在这个位置在讲道。 我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刚刚在3天前呢坐飞机从大陆来到美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然后呢，我在做什么呢？我就是在后边睡觉。刚才我听到有姊妹说是啊，在施老弟兄讲道的时候，有人还能睡觉。实际上，我也时常在施老弟兄讲道的时候在睡觉。那天讲道呢，我只记住了施老弟兄说过的一句话。他当时呢说的是什么呢？他当时说的是马太福音中间的一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必使你得安息。”哎，我当时觉得我就是得了这个劳苦重担的人呢、啊，我确实很想安息啊，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哈、啊。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也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听过一个传道人讲道，那是我第那是第一次。因为我的姊妹呢，那时候是已经是一个姊妹了，所以是她带着我来到了教会。后来呢，陆陆续续的呢，我就时不时的在教会的后边坐着，边打瞌睡边听道。然后呢，我们施老弟兄的这句话呢，就一直印在了我的心里边。终于呢，我也最终成为了一个归于主的名下，成为了一个弟兄。后来呢，咱们就讲到这个后来的时候呢，咱们讲这个疫情开始了，我们就后来再没能够聚会。当再开始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的施老弟兄呢，每次去我们彭彭那里面教会讲完道呢，都是我和姊妹送他回家。路途虽然我感觉很远哈，我每次都给老弟兄说，哎，我说你把椅子放倒一点，你在那可以休息休息，睡一会儿，你刚讲完道很辛苦。但是我们的老弟兄从来没有睡过，他一路要和我们聊天，他一路说是聊天，实际上真的是我们的引路人，他为我和我的姊妹解惑了很多很多我们在那个状况下所疑惑的很多的事情，真的感谢主。最后一次到我们跑猫那去讲道的时候呢，我和我姊妹因为是这个 COVID 的密切的接触着，所以我们失去了最后那一次送施老弟兄回家的机会。当时我和我的姊妹还说，哎呀，我们今天又不能送施老弟兄了。然后姊妹还说，以后机会还多嘛，反正施老弟兄每个月会来一次的。结果没想到就是成为了最后的一次哈。施老弟兄被主接走了，正如我们刚才几个年轻的弟兄在上面交通时所讲的一样的，每一代人啊，我们都将完成每一代人的事情，从我们的尼托生弟兄到我们的史伯成弟兄。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人都有我们应当为主所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史伯成史老弟兄所给我们树的榜样在那里。也正如当时我曾经跟史老弟兄交通时，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生啊，一个人的人生呢、啊，实际上是很短暂的和不可改变的，或者说是不可复制的，它是很短的。但是神的道路是怎样的？神的道路是从旷野走向荣耀的道路，是永恒的道路，是永远的道路。真的像我们的施老弟兄，他为我们做出了一种榜样，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下我们当怎样去走，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当去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我们现在都刚读完这个，咱们讲这个启示录哈，启示录我们在这周刚刚读完，新天新地里，在新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每一个圣徒最终都在那里再见面。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可能都不是我们现在的模样，我们施老弟兄很可能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反而我们可能甚至我们可能是我们孩子时候的样子，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谁。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永恒的存在，永远在神的光照之下。好，我就接着送这些。
史弟兄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今天我们被他服侍过的，今天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心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怀念，充满了不舍。我想三个多小时，但是还是讲不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老弟兄他已经安睡在主的怀里，他在等候更美的复活。我在1981年开始听史弟兄的信息，虽然开始的时候我们悟性上头脑好像并不明白听不明白，但是刚刚大家都有讲到， 史弟兄他信息里面那个冲击的力量，他有一个执事叫做开眼的执事，觉得非常特别。虽然我不明白，但是我里面却看见了，却有一个东西会抓住吸引我们。当我们刚刚放了一下史弟兄最后的一篇信息，6月19号，他讲到信心，所以他讲到一生的经历最重要的就是信心，从开始是信心，到见主面是信心，中间每一步都是信心。当史弟兄讲一篇信息的时候，我真的看见这就是他活出来的属灵的原则。所以很多做事的法则，一开始我来到这里，我也不是很明白怎么夏令会不收钱的哈，是全凭着信心的。然后很多时候买会所，很多时候各处都买会所，那个时候不再募款的都是凭信心这样子祷告。那这个就是弟兄所走信心的道路，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有些人问我说，史弟兄他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我想我们要认识到，史弟兄常常在他信息会告诉我们，没有史弟兄的异象。所以这个异象是保罗所看见的，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那到底今天主要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史弟兄所看见的那一个异象，其实就是整个圣经，整个神永远的旨意，是神他要我们一同来进入的。他看见荣耀的主，所以讲到那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们的心全照亮。你在信息里面，我们在追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一下子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我们就伏伏在主的面前。唯有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所有其他的事物好像都失去了它的颜色。就像史弟兄写的，望断以基于耶稣，从所有主以外的，今天我们望断了，我们转向主，只有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那这位荣耀的主是每一次史弟兄信息里面一个中心的所叫我们能够认识的。他讲到不止荣耀的主，他讲到主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史弟兄的信息，他总是讲到哦，那荣耀的教会，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那还是指着你说的。无论是讲到会幕，无论是讲到圣城，每一个信息里面叫我们看见，今天神他所要得着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这一个神要得着的是主的荣耀，是基督的扩大，是他的彰显。所以史弟兄的执事里面，他特别认识到基督的见证是借着教会要彰显出来。那另外一方面，今天要达到这个荣耀的目的，特别我们认识到十架的道路。所以在诗歌383首，他讲到经过十架，他好像进到了那个通天之门。当我在设计这些单章的时候，特别里面有一个感觉，哦，是不是能够表达出来，好像是一个经过十架，像一个天梯一样，叫我们能够到主的那里去。等一下我们唱诗歌383首，那这首是史弟兄所写的诗歌，好像在诗歌里面写到他一生的经历。那这个经历是经过十架的道路，虽然有艰难，虽然外面有苦难，但是你看见史弟兄写的时候，他里面是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赞美，他是来到那一个生命的活泉。哎，我们很难来想象史弟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他选择的是不容易的道路，但是这是十架的道路。当最后一节我们的弟兄讲到要欢呼要赞美，因为他跑完了这个路程。我们知道史弟兄他到主那里去了，好像我们失去了一个依靠，过去有什么问题就打给史弟兄，圣经不懂的问史弟兄，现在史弟兄他到主那里去了。 但是我们除了感伤怀念他，另外我们看到史蒂翁他想到他跑完的路程，他是说我们要欢呼，要一同来赞美。我们盼望我们也一同进入史蒂翁这个感觉，我们欢呼，我们赞美，我们接下那这一个棒子。史蒂翁的话不会过去的，他所得着的今天那个启示不是为着他自己的，是为着他的教会，为着神永远的心意。我们不唱这首诗歌，但是我们播放这首诗歌。弟兄姐妹，盼望在播放的时候，我们从诗歌的里面，这是史蒂翁好像他一生的经历，我们来缅怀我们的弟兄，我们祷告感动史弟兄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史蒂翁所看见的异象，今天对我们来讲不是史弟兄的异象，这个要求圣灵开启，我们也看见了，也抓住我们的一生，叫我们也奔跑十架的道路。好，我们下面弟兄姐妹，我们就安静的，然后我们进入诗歌的里面，我们请弟兄为我们来播放。
进入荣耀之境。
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借着这首诗歌，好像我们的弟兄他仍然向我们来说话，使得借着十架主进入了通天之门，奔跑十架的道路。今天我们的弟兄他告诉我们，是的，要欢呼，因为他跑完了路程。哦，我们的心向你敬拜，我们向你赞美，是的，当我们祷告，愿你感动十弟兄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感动你的教会。哦，愿十弟兄所看见的异象今天也抓住我们奔跑十架的道路。主啊，是的，当许多的分享，许多的感恩，许多的见证，我们说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主啊，转我们的眼目注视在你的身上，愿你亲自来安慰，亲自来祝福保守你的家，你的教会。主，我们的心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